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北部地区今天遭遇罕见暴风雪，高达60多厘米的厚雪造成包括纽约在内的当地各大城市陷入瘫痪，数千国内与国际航班被迫临时取消。天气也造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今天在白宫会见今天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朗普上任头一回遭遇延长的冬天不正常的大风雪，许诺全力以赴保证救灾。朝鲜加紧开发核武器和针对美国航空母舰的穿甲导弹，根据美国研究观察机构警告，朝鲜可能在近期试射新型导弹以及试爆核武器，新的核武器当量应当超过以往宣告的5次核试爆的威力。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稍晚启程，定于明天抵达日本开始亚洲三国巡回访问。蒂勒森最后一站访问中国，美国官方在蒂勒森出访亚洲前召开内阁联席会议，商讨蒂勒森访问北京与中国敲定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议题，聚焦朝鲜半岛稳定局势。不过由于特朗普亚洲外交官员任命没有到位，亚洲战略实际没有形成，蒂勒森亚洲之行仍有摸底意味。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被控教唆泄密案，台北地检所认定马英九在2013年8月31日及9月4日涉嫌两度教唆前检察总长黄世明将特侦组调查报告泄露给前行政院江宜桦，民进党政府对此低调不做评论。中国政府与移植预知结果的选举方式到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手法惹来反弹。一项当地民意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者不赞成中央钦点特首候选人，民意普遍希望未来五年重启政改，使香港政治向民主选举发展。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报告今年一到二月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6.3%，投资以及其他消费都有积极的成长。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北部地区今天遭遇罕见暴风雪，高达60多厘米的厚雪造成包括纽约在内的各大城市均陷入了瘫痪，数千国内与国际航班被迫临时取消。天气也造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今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朗普上任头一回遭遇延长的冬天不正常的大风雪，许诺全力以赴保证救灾。据法新社的报道说，特朗普与默克尔通过热线电话达成了协议，将他们的第一次峰会会见推延到3月17日星期五再举行。电话涉及其他议题，但美国与德国双方均没有透露。特朗普与默克尔会见备受关注，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将外国人与移民问题列入热题，甚至当选以后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接受了逃向欧洲的难民是犯下严重的错误决定。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回击特朗普建立边境高墙以及禁止穆斯林国家居民入境的暂时禁令。因为坏天气，特朗普与默克尔的首次会见推延，但媒体也没有过多的评论。舆论聚焦美国半壁河山的暴风雪。新的天气预报报告说，暴风雪今天扑向东海岸各地，暴风雪所经之处都造成了瘫痪，至少6800个航班被紧急取消，2300个目的地和起飞地停飞。暴风雪也给纽约造成灾难性的瘫痪，各地警方出动数千台推雪扫雪机车，但到处都陷入了深雪带来的困境。美国北部地区尤其是纽约，正常的天气时是樱桃花开季节，也是游人赏花旺季。当地报告，至少90%的樱花不堪大雪重压和寒冷而提前险些蔫弱，甚连枝状。 朝鲜加紧开发核武器和针对美国航空母舰的穿甲导弹。根据美国研究观察机构警告，朝鲜可能在近期试射新型导弹以及试爆核武器。新的核武当量应当超过以往宣告的五次核试爆的威力。据韩国中央日报今天报道说，朝鲜正在开发新型导弹应对美国航母。报道引据韩国多位情报当局相关人士的消息说，朝鲜正在开发被称为是航空母舰杀手的反舰弹道导弹。反舰弹道导弹指的是攻击舰艇之类的海上移动目标的导弹。普通的弹道导弹按照一定的轨道飞行攻击固定的目标，因此在攻击快速移动的航母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反舰岛导弹具有在终端阶段找到目标之后，如果目标移动导弹也跟着更改轨道的技术，因此该导弹具有很大的威胁性。根据韩联社稍早的报道说，朝鲜疑似准备第六次核试验，爆炸当量将创新高。伊拉克军队继续在莫苏尔扩大战果，军队收缩对莫苏尔市的包围与清剿行动，对莫苏尔老城区的争夺战也进入最为艰巨的时期。伊斯兰国组织的圣战人员仍然凭借汽车炸弹、迫击炮或枪手狙击等负隅抵抗。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进一步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伊拉克军队继续收缩对莫苏尔市的包围与清剿行动，对莫苏尔老城区的争夺战也进入最为艰巨的阶段。伊拉克政府军周日已经进入到莫苏尔北部的老城区，由于该区域多狭窄的街道，装甲车难以进入。尽管伊斯兰国组织的圣战人员以及火力都已经不占优势，但他们凭借汽车炸弹、迫击炮或者枪手狙击等继续进行负隅顽抗。莫苏尔的战斗从去年10月17日打响，伊拉克军队对盘踞在莫苏尔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起军事进攻，并于今年1月解放了东部地区。在被底格里斯河一分为二的莫苏尔城一共有60万居民。伊拉克军队总参谋长萨阿德少校对法新社表示，圣战分子正在失去作战指挥和控制能力，莫苏尔西部的大约三分之以上的地区已经被伊拉克军队控制。他预期收复莫苏尔西部需要的时间应该少于收复东部的时间。伊拉克军队此前收复东部大约用了100多天的时间。有报道说，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在与伊拉克政府军的战斗中使用了毒气。负责协调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一名美国官员透露，所有还留在莫苏尔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都会死在那里，因为他们已经被包围，无路可逃。据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报道说，2000名美国官兵已经抵达埃因阿萨德基地，该基地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以西大约90公里处。现在美军在伊拉克至少有4000名官兵驻扎在伊拉克的多个军事基地，主要任务一是训练伊拉克政府军，二是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据国际难民组织的统计，在过去两周内共有65000人逃离莫苏尔，而自伊拉克军队开始收复行动以来，逃亡的人数已经达20万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到访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了会谈，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安倍会见萨勒曼国王，希望沙特爆买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13日傍晚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在首相官邸举行会谈，针对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日本沙特愿景2030达成了协议。萨勒曼率领超过1000人的豪华代表团访日，日本希望富裕的沙特阿拉伯带来爆买日本的经济效应。安倍首相在会谈的开头致辞称，希望进一步强有力地推进与作为中东稳定支柱的沙特的关系，衷心欢迎萨勒曼对日本的历史性访问，支援沙特阿拉伯摆脱依赖石油的经济结构改革。萨勒曼国王表示，沙特将在国内设立 放宽限制和给予税收优惠的经济特区，吸引日本企业进驻。日本沙特愿景2030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性合作关系。富裕的沙特阿拉伯访日团的豪华访问在日本成为话题。萨勒曼国王到达羽田机场之际，使用的自带的国王专用电动旋梯成为话题。在访问团住宿的酒店旁，访问团租用的豪华轿车排成长蛇阵待机，其豪华的排场使日本方面对沙特阿拉伯爆买日本充满希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今天被指控教唆泄密案，被台北地检局起诉。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三年半前被特侦组查出和当时立法院长王金平共同涉犯司法官说，也就是司法请托，衍生出轰动一时的马王政争。后来柯建铭不甘示弱，控告特侦组负责人也是检察总长的黄世明以及总统马英九两人涉嫌泄密。台北地检署今天将马英九依公务员泄密罪等罪嫌起诉。台北地检署起诉的理由主要是，马英九向行政院长和总统府副秘书长自伤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时，特侦组这个案件还在侦办中，尚未侦结。依据台湾法律规定，侦查中的案件不得公开，因此认为马英九涉及公务员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马英九在侦查庭中反驳泄密的指控，说黄世明向他报告之后，当天晚上他请总统府副秘书长和行政院长来到官邸，与两人讨论法务部长的处置，这是为了处理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是政治处理，不是泄密。地检署起诉之后，马英九办公室立即发表声明，强调马英九对自己的清白有信心，将在法院全力捍卫清白。马办并指出，此案涉及司法官说的人没事，处理官说丑闻的人却被起诉，公道何在？曾为本案出庭作证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总统在知道一件动摇国政大局的司法官说案时，竟连和行政部门的最高首长及总统幕僚咨商意见都能以泄密罪起诉，那么历任总统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泄密风险中，因为他们只要接到任何国家机密，都只能前纲独断的靠自己的脑袋决定，不能和任何幕僚商量，只要向总统以外的任何人咨商就是泄密。他批判说，这样的总统如何领导国家。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安邦保险集团传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旗下的公司达成协议，将注资4亿多美元。法新社报道指，中国安邦以此向库什纳献礼。不过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安邦保险集团回应说此消息不实。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彭博社和中央社报道，安邦将向位于纽约第五大道666号的摩天大楼注资4亿多美元。库什纳家族计划为这个项目总计筹资约40亿美元，和安邦保险达成的协定是其中的一部分。库什纳家族2006年以18亿美元收购了第五大道666号大厦，创下当时曼哈顿区房地产交易的最高纪录。但是从此以后，这座大楼已陷入财务困境，库什纳家族目前仅保留了部分股份。报道引述库什纳公司发言人约尔斯的说法，说库什纳已将个人持有的第五大道666号股权卖出，因此没有利益冲突问题。根据中国界面新闻，安邦保险集团今天回应说，有关这项交易的消息不实。根据纽约时报去年11月18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久，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晓辉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与库斯纳进行私人会面。而在2014年10月，安邦保险集团已经以19.5亿美元收购了希尔顿旗下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彭博说，安邦与中国权力结构关系暧昧不明，先前在美国的投资案已经引发国安的疑虑。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今天稍晚启程，定于明天抵达日本，开始亚洲三国的巡回访问。迪勒森最后一站访问中国。美国官方在迪勒森出访亚洲前召开内阁联席会议，商讨迪勒森访问北京与中国敲定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的议题。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法新社星期二自韩国报道说，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发言人今天表示，检察官将要求前总统朴槿惠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到案受讯。发言人对法新社说，我们明天将决定何时传唤前总统朴槿惠，并且会通知他。他还说，将以嫌疑人的身份将他传唤到案。他表示，目前还没有决定要朴槿惠私下到检察官办公室，还是在电视摄影机和摄影师面前公开受训。朴槿惠因腐败丑闻被迫下台前，韩国经历了长达数月的政治动荡。韩联社也报道说，韩国检察厅特别调查本部相关负责人星期二透露，明天将通知前总统朴槿惠的传讯日期。该负责人表示，朴槿惠将作为涉嫌人到案受讯，检方将单方面向朴槿惠通知传讯日程安排，并未就此与朴槿惠方面进行协调。韩国宪法法院10日认定朴槿惠放任亲信崔顺实弄权干政并谋求一己之私的指控成立，宣布解除其总统职务。亲信门独立检察组经调查认为，朴槿惠涉嫌与崔顺实合谋，以支持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继承经营权为条件受贿。检察厅特别调查本部和亲信门独检组都已经将朴槿惠视为嫌疑人，对其进行调查，但朴槿惠一直拒绝受讯。如今朴槿惠回归平民身份，失去了在任总统拥有的刑事豁免权，因此无法继续回避传唤。就如果朴槿惠再次拒绝受讯，检方将采取何种措施的提问，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无可奉告。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8名法官一致决定并宣布罢免朴槿惠，朴槿惠由此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下台且任期未满的现任总统，任期创下总统支持率最低的记录。而宪法法院首次做出了罢免现任总统的历史性判决，这将作为韩国民众团结一致审判弄权干政势力的起点而载入史册。当天，宪法法院将朴槿惠的五大弹劾理由中的两条作为直接弹劾依据作出了判决，认为朴槿惠允许并纵容崔顺实等干涉国政，并为崔顺实的个人利益滥用总统权力，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规定。宪法法院审判长李珍美在判决书中表示，总统的这些行为违反了宪法、国家公务员法和公职者伦理法等法律，损害了代议民主主义制度的法治主义精神。他还指出，总统彻底隐瞒并否认崔顺实介入国家政治的情况，还对外界的质疑进行批判，导致国会和媒体无法正常发挥制约和监督职能。宪法法院批评称，总统反复做出违法行为，没有表现出丝毫守护宪法价值的意志。在朴槿惠遭弹劾后，他发表声明称，尽管需要时间，但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他的言论被政界批评为是抗拒宪法、不服弹劾判决、不甘心下台。但朴槿惠回到私邸后，周一并未有任何反应。当天执政的自由韩国党籍议员抵达朴槿惠的住宅，但朴槿惠基本上只听不说，没有就宪法法院的判决表态。另外，韩国政局动荡之际，韩国政府更加防范朝鲜所可能进行的挑衅。韩国代理总统黄教安星期二上午视察正在进行的韩美联合军演的韩军联合参谋本部战时指挥所，要求韩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防止朝鲜误判国内形势贸然进行挑衅。黄教安指出，光是今年以来的两个多月里，朝鲜军队就两度发射5枚弹道导弹，金正男遇害案更充分暴露出金正恩政权的惨无人道。另外，他就韩美联合军演说，韩美军演的宗旨是自卫防御， 阻和挑衅，一直在维护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和平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统一部官员星期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罢免后，朝鲜媒体报道的焦点从弹劾转移到了大选，朝方试图干预韩国的内政，煽动韩国内部矛盾。朝鲜对韩机构民族和解协议会本月11日以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称，弹劾朴槿惠只是起点而已，韩国民众应当与反历史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朝鲜劳动新闻当天也发表社论说，近四年来韩国经济低位增长，今年失业率高，加上发生4月号沉船事故和推桶编历史教材等，这些都是朴槿惠施政错误造成的。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要闻分析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3月14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内容各有侧重。随着大选的临近，法国总统奥朗德离卸任仅两月之余，在爱丽舍宫的时日颇显孤独。面对未来的共同命运，法国民众对政客失去信心。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本重新再版，如何利用《资本论》中的观点解读现实社会，引发深思。法国将为气核计划付出2000亿欧元的代价，这是各报关注的法国新闻重点。土耳其与欧洲的危机公开化，荷兰立法大选前夕民粹主义强势抬头，则是突出报道的国际新闻焦点。近天来，荷兰与土耳其的外交危机引发关注，左右两大倾向的《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纷纷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报道，从不同角度对此一危机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费加罗报》指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公投运动中瞄准了荷兰，荷兰拒绝土耳其内阁成员前往荷兰从事造势大会，欧洲与土耳其的分歧愈显扩大。为缓解紧张局势，欧盟和北约纷纷加紧呼吁，要求双方保持冷静。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埃尔多安的表现以及最近发表的反欧言论的背后，当然有着其目的。4月16日，土耳其总统将要求该国人民参加旨在扩充总统权力的公民表决，赢得民心的最好办法自然是点燃民族之火，煽动选民共同对付指定的敌手。由于除法国之外的其他多数欧洲国家纷纷反对接受土耳其执政党的竞选造势大会，埃尔多安选择对欧洲的敌视态度自然不言而喻。解放报突出的重点围绕荷兰即将举行的立法大选展开。该报指出，荷兰将在本周三举行立法大选，尽管民粹主义领导人威尔德斯在最新民调中位列第二，他主导的反穆斯林的民粹主义思想却在辩论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该报也发表社评指出，在经济形势良好、社会保护机制较强的荷兰这样一个国度，极右派在周三的立法选举中可能取得良好结果的现实值得引发深思。由于其他党派拒绝与之结盟，荷兰不太可能形成威尔德斯领导的极右翼党派执政的局面。但是该党反穆斯林以及反欧洲的主张却在辩论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一趋势难免不引发忧虑。此外，中国艺术家高波的大型个展在巴黎的欧洲摄影博物馆展开。人道报在文化版页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说，中国艺术家高波题为《高波仅限》的大型个展将我们置入艺术家的工作室。艺术家展现了他在1985年至1995年间西藏之行创作的系列作品。现年52岁的中国艺术家高波多次往返西藏，在历经苦难和文革之后，他在大学毕业后拒绝前往分配给他的工作单位。高波8岁那年亲自目睹了母亲卧轨自杀的惨剧，大概正是这样的经历令其在2000年代初期在权力与金钱的游戏中颇显张扬。作为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负责人，高波夜以继日的工作，努力赚钱。 15年后，他恢复了理智，关闭了建筑设计公司，摆脱所有琐碎事物，并全身退出虚荣世界，投身艺术创作。西藏对其艺术创作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巴黎欧洲摄影博物馆举办高波个展，是该馆首次为中国艺术家举办的大型个展。展览从2月7日开始至4月9日结束，持续两个月时间。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柏林飞鸿》，由丹南主持。
德国大约有300万土耳其裔人，土耳其政府成员计划在德国举办多场竞选活动，为总统埃尔多安的修宪计划拉选票，但德国多个地方政府以安全为由加以拒绝，导致德土关系紧张。荷土关系已因荷兰拒绝土耳其两位部长入境，引发两国外交战。默克尔总理再次批评土耳其谩骂荷兰政府成员是纳粹余孽的做法不当，并表示完全支持荷兰，但德国并不打算仿效荷兰颁布针对土耳其政府成员的入境禁令。德土关系能及此平稳下来吗？细观荷土局势，双方都处于竞选状态，荷兰领导层期望能阻挡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不断增长，土耳其政府则到处为修宪计划做政治宣传。这一宪法改革一旦受到选民的赞同，埃尔多安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德国媒体大多不看好修宪计划，认为这是埃尔多安挖空民主走向专权的重要一步。但德国的土耳其人中有不少人是拥护埃尔多安的。不过修宪计划在土耳其也受到争议，4月16日公投时能否通过还是个未知数。有分析家向德国广播电台表示，埃尔多安指责德国采取纳粹手段，谩骂荷兰是法西斯，这都是在有意挑衅，以树立敌人，把选民拉到自己这一边。而荷兰方面也来了一手硬的，这也同样是为了争取选民。双方上演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外交战，要知道谁是赢家，到时看两国的投票结果就行。面对土方的挑衅，德国政府到现在为止一直比较克制。德国宪法法院裁定，是否应禁止土方的拉票活动，德国政府可以酌情而定。不过，政府一直没有使出这一杀手锏，不难想象，一旦使出这一招，德土争吵将立即升级。针对埃尔多安诋毁德国使用纳粹手段的说法，默克尔当时没有做出过激反应，只说对这种不恰当的比较不值得加以评论。外长加布里尔上周与土耳其外长会晤时明确警告土方，不要再把现在的德国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但土方显然不理这一套。数天后，德国内政部长也表了态，他明确反对土方在德国领土举办拉票活动，但他同时又说，为了不让土方进入他想要进入的受害者角色，人们应慎重考虑是否要禁止土耳其政府成员入境。财政部长一语道破机关，他说，避免德土争吵升级至关重要。但土耳其显然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演讲拉票继续受阻，土方肯定会加大对德国的压力。专家们预测，德土关系将进一步恶化。为阻挡难民潮涌向欧盟，德国和欧盟需要土耳其在前沿把关，但埃尔多安不断集权，引起德国多方不满。不过默克尔是外交场上的老手，他善于在艰难时局中默默等待时机。 如果他能和平化解德土紧张局势，这对他九月竞选四任总理将大有帮助。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暴风雪，特朗普、默克尔白宫会受阻压后，伊拉克军队继续在莫苏尔扩大战果。英国拒绝苏格兰反脱欧再次举办公投，寻求独立主张。平壤酝酿新核爆与试射，针对美国航母导弹。安倍会见萨勒曼国王，希望沙特购买日本。韩国检察院宣布明天调查质询被罢免的总统朴槿惠。韩国总统候选人文在寅要求中国停止因萨德报复韩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天抵达日本，开始亚洲三国访问，国际聚焦北京之行。中国报告今年头两个月经济数据，各项指标呈积极增长。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因王金平关说案反被指控教唆泄密受法庭审讯。汽车港人反对京官清点，望重启政改。香港娱乐圈高层陈志云脱贪污罪，预港人捍卫司法独立。境外媒体爆料，安邦向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公司献礼，安邦澄清说消息不实。台湾名作家琼瑶愿安乐死，引起两岸热议。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欧尚集团欧尚的业绩特别因为中国市场而有微幅的增长，而欧尚在其本国法国的业绩正在气喘吁吁，必须进行创新改造。这是法国《回声报》的报道。报道指出，欧尚连锁超市集团正逢前线烽火战，来自法国北部的这家超市集团重新改名为Auchan Holiday， 在2016年的营业额增长了 18.2%， 总额超过 8.24 亿欧元。如果扣除特殊的减税金额，以及在受到俄罗斯及中国一系列汇率变动冲击之外，实际成长率就没那么强劲了。以经济毛额来计算，增长为 2.1%， 也就是营业额增加了26亿欧元。息税前的利润计算则增长 1.3%， 为 11.6 亿欧元。欧尚集团势力最大的是欧尚超市集团，它重新组合到一个欧尚 Retail 的旗子之下。他去年出现了困难，虽然在中国他新开了40家超市商店，但是整个集团的营业额仍然下降了 1.9%， 为517.1亿欧元。其错误在于他对于俄罗斯的卢币及人民币贬值的错估，同时也因为当前贸易出现了困难，以同数量的商店来计算，销售额减少了 1%。中国高新零售集团系列商店发展强劲，营业额增加了 4.2%， 这是欧尚的合作公司。在东欧，欧尚微幅增加了 0.4%， 在匈牙利、波兰、乌克兰及罗马尼亚都是表现良好的欧洲分支，但是俄罗斯的营业额则下降。欧尚 Holding 的总裁及总经理于贝尔向回声报解释说，欧尚 Retail 自从2014年的4月欧洲对俄罗斯制裁以来，特别因石油价格的下跌连带着卢币下跌，俄罗斯人民的购买力下降 20%。 于贝尔是个卓越的知俄派的人士，长久以来主持欧尚在俄罗斯的业务。在制造利润方面，意大利的欧尚系列也利润减少。法国超市营业额占了欧尚集团的 35%， 但一直是它的营业额第一名地区。 在国内市场欧尚在大超市上出现了困难，总销售额减少了 1.1%， 它的息税前利润增加了 1.3%， 为 4.78 亿欧元。这名总经理周五在记者面前承认说，该集团因此必须停止促销减价活动才能赚取一些利润。于贝尔还宣布，欧尚努力研究重新定义该集团至2025年的超市理念。他宣称以后超级市场不再叫做超级市场，如同家乐福、卡西欧一样的欧尚不希望缩减他们的历史性超市面积，但承认对于某些商业活动及促销活动的空间必须要进行重新再分配。这位主管想象说，例如我们将提供烹饪课程。同样的，在法国本土，欧尚打算在小型的商店领域落后其他竞争对手方面能够迎头赶上，如 Simply Market 还有阿德巴的小型连锁超市将推出欧尚商标，还有网络商业将可扩大欧尚的销售。于贝尔简洁地说，人们可以订购巴黎西边的维利兹的欧尚超市所有物品，然后在巴黎市区内15区的沃基拉街道的 My Ocean 小超市店取货，目的是成为增加实体商店数量的领头者。如果这种新模式完美的成长，欧尚集团将开始加入连锁加盟竞赛，与卡西欧及家乐福竞争。他们的地区性临近商店是欧尚的10倍到20倍的数量。在中国，有着托拉斯的垄断型的电子商务，某些商品部门的销售，根据于贝尔指出，有 70% 是小家电的产品。欧尚及其姐妹公司高新零售有限公司，还有商业伙伴润泰集团，他们火力促进肥牛的商业网站。它在2016年的销售额增至了2倍，但由于主要只是提供食品销售，只做了2300万名中国顾客的生意。然而阿里巴巴及中国亚马逊的网站则有几亿名中国顾客，因为这面临了占据非食品市场位置需要有后盾的问题。如同其他的超市集团，欧尚集团终于打算跟上消费模式的演变。于贝尔总经理说，欧尚努力不懈地追求产品的优良、产品的健康及来自当地的产品。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专题节目《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7年3月，一批中国男女艺术家围绕针对女性的暴力的主题的作品在法国巴黎女性空间展出。展览取名《兼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文献展》。如果说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开办针对女性的暴力主题的艺术展是正逢其时的话，这次展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借巴黎女性空间一方天地，再现两年前在北京被迫胎死腹中的一次展览。2015年由北京艺术家崔广夏策划发起的兼性别暴力伤害的文化符号艺术展，原计划在11月25日联合国消除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国际日启动，但在开展的前夜，展览被中国有关当局叫停。巴黎的这次展览因此定位为文献展，既是展出部分当年参展的作品，也是记录两年前同名展览在北京夭折的命运。崔先生您好，您是这个展览最早的策展人发起人，展览的这个题目呢叫兼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能不能解释一下展览这个取名是为什么这么个取名？
因为繁体字的兼呢是三个女人的女摞在一块儿，然后就感觉三个人是重嘛，就是三个女人就变成了兼，还有好多带女字边的女字偏旁的字都是带有污名化的，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所谓的儒家文化什么的都把女人看作污秽下作和 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和诋毁侮辱的这个代名词，这个就和当下的文明社会是非常违背的。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人一共就有男人和女人两个性别，然后就是尊重性别多元，包括尊重这个少数人群，尊重每个人。其实女权真的不是完全是一个性别话题，它是一个就跟男性女性没关系，它是一个权利和这个尊重这种性别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们在联合国的妇女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日做了这么一个活动，也是中国艺术史上迄今为止男性和女性平等参与的艺术家同等数量唯一的一次展览。因为除了所谓的一些女性艺术展的国内是这样，他是把好多女性的画家艺术家就是放到一块儿，他没有主题，没有，他有一个虚拟的口号式的一个主题，比如什么这什么玫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他的说的都没有一个很针对的。因为我们家里是做艺术的，就是说我对这个性别和对这个当代艺术有一些研究，所以我认为我做这个展览用了很多心思是有一定意义的。然后恰巧又被这样的一个制度下的一些机构所这个停展了，然后有国际上很多人的关注，然后这个也让这个事件发酵起来了。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个机会能把这个在艺术以艺术的形式，以我能力所能及的形式，在中国包括欧洲啊其他这个国家这个女性机构的帮助下，能把这个话题这个事儿做大，然后对每个人的对性别暴力、性别不平等的这方面都有所促进和完善。
您刚才提到，就是参加展览的艺术家有一半女性一半男性，主题呢都是性别伤害。您在最初组织这个展览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就是说男艺术家是不是愿意就这个话题参加一个展览，为这个主题去做一个创作呢？
是这样，这个里边的阻力特别多，我说起来其实挺心酸。因为男性男权这是像在一个愚昧集权的国度里边，这是一个生存手段，是一个生存必须的思维模式，但它是错的。它这样错恶性循环下去呢，就必定会导致很多恶果。但是女性本身呢，也都是男性男权思维，女性其实是帮凶和那个，在这个参展的过程中，好多人认为封展了之后敏感，好多艺术家退出，女性艺术家退出，她非但不支持，有当然有一些支持的，比如说肖鲁就是比较知名的女艺术家，有一些坚决的，有一些人害怕被出境会被控制，会被打压，然后等等吧，就是男性艺术家认为，有一部分男性艺术家认为支持女性这个是个好事儿，但是根本做不到，他们认为是个口号。然后女性艺术家呢，好多是男权思维，他们认为只有讨好和巴结男性、附庸男性权利才能是一个生存之道，他压根儿就不反抗。虽然他的题材是，他的作品题材是这样，他有一些人的骨子里，就不是骨子，他所作所为都是一个非常拥护男权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或许也没办法，但我们每个人都不做事儿，都不纠正，然后怎么可能会，如果你不发出反对的声音，对不文明现象，那就等于是站到了，沉默都是站到了帮凶的一方，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在北京夭折的艺术展得以来到法国巴黎，得益于他的法方策展人、法国亚裔艺术家联合会会长何宇宏的推动。因为在他看来，当局的封展行为已经使得这个展览超出了展览自身主题的意义。
也没有什么设想吧，就是一个机缘，正好认识了崔广厦，然后我看到他做的这个展览之后，我很受感动。我觉得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事情被最后禁掉了，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在我看来，就是说 它本来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反对对女性暴力，那么这件事情它被禁掉以后，这是更上升的那种暴力，就是对人权的这个一种侵犯，所以我觉得很好。在特别是跟他们女性主义民主联盟的这个联合，就是合作，我觉得更有意义。
对， 对，那您提到就是这个因为被展览被禁，这个东西就超出了一个展览作品展览的这么一个意义，就是说它上升到一个人权的这样一个高度。这几年这个中国的女权运动一直时不常的会受到一些打压，其实呢女性权益这个活动和官方的话语应该是吻合的，您怎么理解这些？因为2015年有女权行动派被抓，后来这最近又有女权之声封号，他们这个展览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被就是叫停，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是一种偶然呢？
不是偶然啊，不是偶然。我觉得中国现在在发展过程中，我觉得这种事情肯定都是会遇到的，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有这种各种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觉得社会才会进步。全受到打压吗？我觉得其他方面也有，但是女权它是一种，可能是因为它的这种活动的一种形式可能不受共产党欢迎。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比较聚众，因为首先共产党不喜欢人聚众，对吧？然后他的表现形式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裸露身体啊或者什么的，裸露身体啊这种东西中国人也不喜欢，中国政府，所以这种对于人类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干预干涉，这就是已经是侵犯人权了。我觉得对这个看任何艺术作品还是看一个展览，我们要看它的主题出发点嘛，对吧？那么就是说我觉得是啊，血它就代表伤害啊，对吧？那么就是我们只能从这个方面去。我自己本人没有太多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国内被禁，其实本身要说我们跟国际接轨，那么就是说其实并没有接上轨。为什么看到这个东西会觉得很震惊，然后要把它禁掉呢？对不对？
这次展览的场地选择也不寻常，女性空间 Espace des Femmes及女性出版、书店、展厅已于一身，随法国上个世纪60年代末诞生的各路女权运动团体妇女解放运动而问世。延续妇女解放运动思想的法国女性主义民主联盟参与协办了这次文献展。联盟负责人之一伊丽莎白·尼古利很希望这个一度在北京夭折的女权展览在巴黎释放出的光芒能够折射回北京，让这次展览能够重返中国。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在法国、在德国还是在智利、在美国，当然也在中国，让女性权益、女性的自由、女性的独立得到尊重很重要。我们女性解放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曾几次前往中国，特别是在1995年北京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那一年，但就我们这个组织就派去了一个50多人的代表团。那一年有各个国家的4万多女性参加活动，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中国女性，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让这个一度被禁止了的展览重现光芒，希望法国女性，特别是法国这个象征着人权的国家，能够帮助这个展览重返中国，让中国最终尊重女性的力量，尊重女性的权利。我们很高兴这些参加展览的艺术家们也坚信女性的民主力量。如果说手举炊具的自由女神雕像再现的仍然是女性走出家务分工的传统主题的话，北京艺术家严正学的林昭雕塑则凸显出了一个不畏政治强权的女性，而艺术家欧志航的俯卧撑系列摄影作品、艺术家于新桥的校长开房找我等作品，则是对一系列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的记录。如果说受害人是女性的话，作品反映出的抗争已经超出了性别平等的范畴。崔广夏引述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995年在北京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提出的口号：女权即人权。他表示，
女权就是人权。所以还有我之前看过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视频，就是他们公开的污名女性，和中国的说法是一样的，说没有贞操的女人是垃圾桶，然后 呼吁女权，呼吁性开放，呼吁人性的平等和解放，和不婚主义，和就是人可以有的权利，他都认为是很污秽的。他认为这又是某些什么什么有别有用心的人的这个阴谋和什么，就是我觉得非常荒唐可笑。所以集权国家的特征都是这样的，他畏惧人性，畏惧性解放，畏惧每个人切身的关注自己应该有的权利，所有跟权利有关的、权益有关的，他都会阻止。这就是极权社会的本身，他要每天让你活在压抑和痛苦，还有为住房和什么什么和性生活这类的，这个都要让你去很压抑、很难得到。他让你去追求这个的过程中，就消耗你大量的那个人生的一些志向和理想，他从而达到统治的一个手段和目的。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向大家介绍了2017年3月8日起在巴黎启动的中国女性主题兼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文献展。这次文献展展出的只是那次北京夭折的展览的部分作品。展方计划在今年年底新的联合国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国际日活动到来时，在巴黎推出那次展览的300多件作品。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慧念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专题节目《法国生活》。
各位好，瑞士旅法艺术家贾科梅蒂曾经受到萨特的称赞，作品被认为将单纯的人类形象与侵蚀他们人性的空间整合起来。萨特说，贾科梅蒂为他的形象披上了空间的尘沙，以预言的方式表达了深切的孤独感、现代人的焦虑和被剥夺了的传统的慰藉。贾科梅蒂生于瑞士的斯坦帕，1919年他在日内瓦工艺美术学校读书，在埃斯托佩的指导下创作。1920年到1922年在意大利期间，主要学习意大利绘画，尤其是廷托雷托和乔托的作品。这期间他开始对古代艺术的稳固性发生兴趣。1922年他移居巴黎，此后3年作为雕塑家布德尔的学生，同时继续在博物馆写生，临摹中世纪的肖像画。他受立体主义理论的影响，并且对大洋洲土著雕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后来做的纪念头像明显的是模仿卡利多尼亚岛上的巨人头像。1925年到1935年的10年中是他的超现实主义时期，以现成品加工的方式做成齿形女、两口子、他和他的断喉。20年代末，他开始将人看作透明结构，而不再是成团成块的实体。1929年他加入超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他创作了鞋衣的妇女、一个广场的设计。贾科梅蒂超现实主义阶段的作品手捧空虚，受到鸟笼子的启发，试图以某种独创手段标志出一个有形的空间，并且使它成为雕塑实体，人们把它叫做空间雕塑。早晨4点钟的宫殿是由木杆搭勾起来的，象征宫殿的空间。左边竖立着3块矩形木板，面前站立着一位穿长裙的年老妇人，他抬眼望着宫殿的中央，在一块木板上有一个汤匙形的金属片和一枚圆球，中央空间内还掉了一页玻璃板，象征着某种窗或层的分割。右方一个小的长方形空间里吊着一段运动的脊骨，它的顶上是一个正方形方框，象征窗户。有一个焊成张翅怪鸟似的东西，代表一只异兽龙，在早晨4点钟带着愉快的叫声振翼飞去。这件作品是十分难以理解的，贾科梅蒂曾长期酝酿过它，这与他的一段经历有关。整整6个月，1个小时又1个小时的他陪伴着一位妇人， 它神秘地改变了我每时每刻。对于读者来说，它所引起的悬念是吸引读者久久凝想的最好契机。手捧空虚又叫做不可见的物体，是一个按照埃及古老法老的风格雕塑的比例细长的石雕像。他双手似抚摸遗物，但究竟是什么，又是一个悬念。1935年以后，贾科梅蒂与超现实主义决裂，转向现实主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0年以后，他以火柴杆式的细如豆芽的人物造型，象征被战火烧焦了的人们，以揭示战争的罪恶。贾科梅蒂发现，他越继续遵循缩小形状的规模、细部的体积，就越能使它变得瘦小细薄，在侧面像中的形象也日益多变。他受到幻觉真实的推动和刺激，雕塑中反映出来的人类形象更接近于从远处观察人类所见。贾科梅蒂称它为修剪去空间的脂肪。1938年，他因为一次偶然的事故生病住院，贾科梅蒂对艺术进行了更深的思索。二战期间，他留在日内瓦，开始根据记忆创作，在他奥妙的人物和半身像中发展一种独具特征的风格。战后，他在巴黎继续用这种风格创作，他具象的雕塑绘画中所出现的形同鬼魅的拉伸延长的形体，仿佛是饱受战争折磨的新欧洲人道主义的象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土人情，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暴风雪，特朗普、默克尔白宫会受阻压后，伊拉克军队继续在莫苏尔扩大战果。英国拒绝苏格兰反脱欧再次举办公投，寻求独立主张。平壤酝酿新核爆与试射针对美国航母导弹。安倍会见萨勒曼国王，希望沙特购买日本。韩国检方宣布明天调查质询被罢免的总统朴槿惠。韩国总统候选人文在寅要求中国停止因萨德报复韩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天抵达日本，开始亚洲三国访问，国际聚焦北京之行。中国报告今年头两个月经济数据各项指标呈积极增长。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因王金平关说案反被指控教唆泄露受法庭审讯。七成港人反对清官清点，望重启政改。香港娱乐圈高层陈志云脱贪污罪，呼吁港人捍卫司法独立。境外媒体爆料，安邦向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公司献礼，安邦澄清说消息不实。台湾名作家琼瑶愿安乐死，引两岸热议。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广播即将结束，感谢 FAPE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Gosno Puccino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Artist。
Viens faire la fête, la foire. Nous naissons tous fous avec une vie pour guérir, tant qu'une belle vérité reste à conquérir. Trouver l'idée qui marche 200 ans, l'impression de le faire en plaisantant.Accueillis comme des clowns pas drôles, à la profonde parole des puits de pétrole. Avant que la fortune soit subite, tous les génies étaient stupides. Couver le feu dans la glace qu'on s'y réunisse des fois. Excusez-nous la réussite. Ceux qui n'aiment pas n'ont qu'à le faire d'abord. Allez mettre plus de 10 personnes d'accord. Artiste, c'est pas difficile. On essaye de faire un pull avec difficile.Des chansons à la décibelle pour trouver ce truc qui nous la rend si belle. Artiste, c'est pas difficile. On essaye de faire un pull avec difficile. Tu peins des chansons à la décibelle. Prouver cette chose qui nous la rend si belle.
Il faut plus que des qualités pour modestement changer l'humanité. Devenir la première personne des singuliers se passe rarement de façon régulière et de l'œuvre. Comment chiffrer la valeur lorsqu'à table le succès devient la valeur? Le suspense des prochains loyers peut causer des problèmes de loyauté à l'artiste. C'est être droit dans ses bottes, être détroit sur 10 000 et garder ses potes. Pouvoir rebondir en abondance en gardant votre sourire et puis tant qu'on danse. Artiste, c'est pas difficile, on essaye de faire un pull avec des ficelles. Tu peins des chansons à la décibelle pour trouver ce truc qui nous la rend si belle. Artiste, c'est pas difficile, on essaye de faire un pull avec des ficelles. Tu peins des chansons à la décibelle, trouver cette chose qui nous la rend si belle. Existe grâce à quelques femmes, pas de milliers d'amis, ni de centaines de femmes. Une vie de famille acrobatique, artiste, c'est pour ça qu'elle t'aime et puis te quitte. A peur d'être archivé parce qu'on fait moins bien. Appartenir au passé d'un succès lointain, y mettre toute son âme et si c'est nul, comprenez que les critiques soient malvenues. Le temps d'être les nouveaux arrive, tant de poissons vont s'y ronger la grive. Artiste, c'est pas difficile, on essaye de faire un pull avec des ficelles. Tu peins des chansons à la décibelle pour trouver ce truc qui nous la rend si belle. Artiste, c'est pas difficile, on essaye de faire un pull avec des ficelles. Tu peins des chansons à la décibelle pour trouver ce truc qui nous la rend si belle.